那我们刚刚讲完有关这个罪的问题，罪是基本上是一个主权的问题，放弃神的主权，离弃神的主权，我们就违背不遵守或者违背神的律法那么基本人的问题就是弃绝神，弃绝他的主权，弃绝他的公义，弃绝他的标准，为了要设立自己的标准，像是诗记最后一节说人就行怎么样，他们自己眼中看为是就是任意而行呀。所以基本上罪是这样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也许我们还是会问，但是不同的人有真的是很好很难想象有罪的我也是想一个例子，就是说也许我们都得了这个什么病菌呢那么看有人的免疫到什么程度了，也许他症状不这么多，也许他免疫比较弱的症状很大了也许有人那个病菌呢，他就是一点头痛一点咳嗽，可能第二个人同样的病菌呢发高烧所以症状不一样，但是本来的问题是一样的。我常常用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帮助一些朋友们能够希望能够明白罪的问题除了就是讲到神的标准我们达不到，我们堕落了，失去了一部分神的形象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能力去行出神看为善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病菌在我们里面呢。那么我们就看另外一个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九节，他所讲就是人的心怎么样是极其邪恶的，谁能知道吗？这个事呢，耶利米第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吃透呢？讲到这里呢，就是会你问一个，如果有机会跟犹太人来分享这个的事情，他们很多犹太人甚至拉比在里面否认这个教义，说人本身是善的为什么作恶呢？可能就是环境还是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掌管了，但是人基本上是善的，所以他们这个以为是讲的比较高尚一点的。我们基督徒就这么差了，讲什么罪啊怎么样我爸爸的丧礼的时候我还就是去做我在之后在一起吃饭，一些亲戚吃饭的时候，拉比就过来坐在我对面，那就开始聊起信仰的问题。那么当他这样讲，我就是跟他说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结论，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不要说新约，连旧约讲出太多人是堕落的，人的罪恶创世纪讲耶利米讲，诗篇又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告诉我们，都是一个这么普遍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看报纸听新闻上网去看到处都是，那么所以怎么可能还以看人本身是良善的？我们越认识神的公义，知道人越知道人差得很远，我们越看到自己的内心越能够体会我们的败坏。那么有人这样说，你越靠近光你就越怎么样，你越看出自己的误会自己的不是。所以这些也是下面我们所要讲的第十六题，亚当初次犯罪，世人都与他一同堕落吗？ 那么这个答案我们一起来读。神与亚当立约，不是但为了自己，也是为他的后裔，所以所安顺亚当按常例而生的人，
都在亚当初次的
过犯中和他一同犯罪，一同堕落了。Yeah, 所以这个就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都包括在亚当的罪恶里面、这个、就说我们在亚当的罪嘛，那么怎么说呢？怎么说亚当犯罪，我们都 在他里面呢？从圣经里面我们至少看到三方面、我们看到联合的原则，联合的原则、我们跟亚当是一样的本质，一样的本质，像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所说的，使徒行传原彼此是有个关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节讲到，他从一本由古卷说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他从一本，所以有一个联合，有一个联合、我相信 我们看罗马书，像罗马书第五章多多少少也提出说我们是跟亚当有联合的，所以从联合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和他一起的，和他一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参与他的罪恶，参与他的罪，与他一同堕落了。照圣经的教导，这个不是说我们都能百分之百的明白，但是至少圣经说有这个联合的原则，都从他创造我们，就是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所以亚当就是那个一本，他堕落了，我们也与他一同堕落，与他一同堕落。那么还有代表的原则，那么代表的原则，这个你明白吗？代表的原则。这个就说我们改革中所说的是 federal headship， federal headship，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怎么翻成中文。 federal 就是我们说美国 federal government， 就是 联邦政府。那跟亚当怎么说 federal， 就是反正就是跟代表有关系的，它代表我们为我们的头，在我们的头，因为他是，所以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始祖，是不是始祖？所以我们都是从他、而来的。从这里用问答第十六问所回答的，从亚当按常例而生的，所以他就算是我们的，在圣经来看我们的代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也就是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了，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知道亚当是我们本来是我们的头，我们的始祖，所以在神看来他是一个代表，他代表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说总统代表他的国民啊、或者我们的国家有总统来带领，来做头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代表的头啊、亚当是我们代表的头啊、当很多人来看这个是的确是不公平，因为实际上这个吃这个果子不是我自己的本罪，不是我自己所做的，但是神本来就预定我们跟亚当就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到某一个程度他所做的代表所有他的后裔而来的。所以当我们 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他的罪的权势之下啊，所以像这是为什么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可以说他怎么样出生在罪恶里面而出生，在诗篇五十一篇他所说的他说第五节，但我五十一章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就有了。那么这个是一般人真的是没办法理解的。我们要认识到亚当是我们的始祖，也我们的代表那么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从某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从亚当来传下来的，我们本来是传下来的。有的人有一个圣经的论点讲到不是说创造论，像我们讲预定论那样，不是，是 creationism。 如果是讲到我们的灵的话，会主张我们的身体是从亚当传下来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神直接创造他的灵魂。但是这个不是很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的观点，希伯来的观点 as opposed to the Greek， 就是跟希腊这个哲学不一样的，希伯来人的观点，旧约圣经的观点，就是人是一个整体，不这么清楚的来分那个身体跟灵魂，人是一个整体。所以从这个最基本的观念，我们会觉得这个灵魂被造的就是当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灵魂，当你妈妈或者说怀你的时候，你的神就是在那个时候重新来创造一个灵魂给你，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在这里。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而人是一个整体，人是一个整体。那么圣经也没有说神创造个人，他说他创造人，所以神创造了人我们可以也许可以猜测或者是联想到，或者可以 infer 猜测，我们也是被造的，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被造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怎么样说被造的，我们妈妈生我们的时候也是照神的心意，也是照神的预知，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被造的，基本上我们是亚当的后裔生出来的这样神创造了亚当是一个全人，他的身心灵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都是借着亚当传下来的。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灵魂都是从亚当，用一个圣经的这个人生观，都是从亚当是遗传下来的。还有当神说他创造我们照他的形象而造，这个也应该是包括他的灵魂，他的身体跟他的灵魂在一起。所以我们是从亚当传下来的他的后裔，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灵魂，这样当亚当跌倒的时候，我们都是与他一同跌倒，因为他全面来代表他的后裔。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始祖，说不定就是我们的祖父或者曾祖父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还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我很难现在想上的例子，但是我们的爸爸，我们的祖父，我们的曾祖父怎么样，多多少少是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样子。那么何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与神的关系，亚当怎么样做也是影响到我们，这是代表性的，这是这个代表的原则。那么第三方面是平行的原则，那平行就是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九节已经开始稍微提到，第十九节讲到正如，就是因一人悖逆，众人称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顺从，众人也称为义了。所以保罗说，第一个亚当在罗马书里面讲这个亚当跟基督的比较，那么明显这是一个平行啊。我们都在亚当里面，我们怎么样死了？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得生命呢？罗马书第五章，其实哥林多前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十五章是不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没有？ Yeah， 对，讲到第十五章，讲到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称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然后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平行，在亚当里是一回事，在基督里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平行的原则，如果我们要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那照样这个平行的一种平行的相反呢，在亚当里，亚当是我们的头，我们都是死的，在亚当里面。Yeah，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问题。而你看在圣经里面，甚至在福音书里面也有，我记得约翰福音也有一次主耶稣说，我们信耶稣的是怎么样，是出什么？出死入生啊。还有说那不信子的罪已经定了。怎么说已经定了？因为原来就已经定了。当你信的时候，不是说死在哪里生命在哪里，你要选好，那你选这个主耶稣你就得生命。但没有，本来我们就是死的。所以他就说，所以这个也是圣经里面非常就是一条的共同的一条线的，穿过整本圣经，约翰福音出死入生，以弗所书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亚当里面是死的在这只亚当这只一人死就进到世界里面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这个就是亚当，在亚当因为跟他联合，还有我们都是从一本造出来的，还有代表他是我们的头，我们的始祖，还有平行跟主耶稣所成就的。保罗在这里的逻辑就是与主耶稣所成就的是平行的。所以从这几方面呢，我们罪就是我们都参与亚当的罪，参与他的罪。那么这个也是有另外一个词，也就是这个 imputation。那 imputation impute， 我总是不太知道用中文怎么说，把它当名词，因为好像在中文照我所知道只是动词了，归算，就是说归算，归算可以当名词吗？没有，就是动词。所以归于或者是算为或者归算，你怎么把它当名词了？所以我就说论罪的归于，我也不知道的，这个不太充分，但是我也不知道讲怎么讲。 imput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看，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在他的血统里面，所以这就是连接联合，他为我们的代表，这就是代表他是我们的仇，他的罪对他来说是本罪，归到我们的账上。所以当罗马书 在这里他说第十二节五章十二节，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很特别，众人都犯了罪。在这里，这里是讲什么罪呢？原罪。这应该是讲亚当的罪。他说一人，从一人死就入了世界。那么这里是讲到亚当的罪，而不是讲说我们的罪，我们的本罪。我们在亚当里面已经犯罪。这个本来一直到五年前我不是很清楚，我记得有一次跟我的 OPC 的牧师谈这个问题，我说对， 没错了，我们的罪性都是从亚当那里传染 到我们遗传下来的，但是难道我还 guilty 吗？因为毕竟不是我做的。那么他说这是，不过牧师他很温和的他用了非常温和的一种方式说，这个是不容易来理解，但是圣经说是我们也是亚当的 guilt 也是归到我们的账上，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 guilty， 就是 guilt by association。 你没有听过这句话？ guilt by association 就是因为跟他连在一起的。那么不是说神刻意要把他的罪放在我们的账上，没有错，是放在我们的账上，但是是因为神本来创造人的时候，他的用意就是说我们跟亚当跟我们的始祖就是有这样的关系。如果亚当没有堕落的话，那我们都平安无事，因为是跟亚当有关系的，是连在一起的。但是这本来就是神的设计，但是因为亚当他跌倒他堕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他里面参与这样的一个堕落。那么圣经里面创世纪也有另外一个例子，不是直接跟罪有关系，是跟十一奉献有关系，但是原则有一点类似。你记得在哪里吗？是在讲什么啊？亚伯拉罕他奉献十分之一给买祭司长。对，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怎么样，这是立位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血统里面，还是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所以已经看到这个原则不只是在亚当，其实本来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原则。我们已经在，其实我们已经在那里，在亚当的里面有联合，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他是我们的，他是代表我们，我们跟他有 association， 所以罪就他的罪就归到我们的账上，我们都是 guilty。 Yeah， 还没有做好坏以前，在神面前已经是 guilty。 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信他出死入生不信呢，这个判刑已经定了，罪已经定了。什么时候定呢？就是在亚当堕落的时候就定了。所以这就是人的情况人的堕落。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在这里的一个意思那么第十八问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世人现在罪恶中，这个罪恶在乎什么？换句话说，这个罪包含着什么？这个罪恶有几方面呢？这个第十八题我们要记得，就是说是讲到全性败坏。OK， 如果第十六题讲到 imputation， 第十八题讲到 total depravity， 那是全性败坏，所以他的答案我们一起来读。世人
是在罪恶之下，死罪恶带领，而他放坏了罪孽，原来的意念上去，全性败坏，就是从他所做的罪和一切从原罪而出的本罪。
对，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有四方面了。到这里，这个温达的答案对我们四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亚当初犯罪的罪孽，所以这就是我问了牧师那次的问题 ，guilt。我们已经定罪了，就是亚当初犯的罪所导致的罪定罪。我们已经以亚当的罪来被定罪的，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跟他联合，你跟他联合 guilt by association。 那么还有呢，原来的异性是上去，本来亚当有选择，他有自由意志，他有一个基本的公义，神的形象就失去了，这是另外。第三，全性的败坏，就是通常所说的原罪。还有第四，这个也是我用自己的话来把英文的回答翻成中文就是和一切从原罪而出的本罪。因为英文声这是英文的答案，就说 together with all the actual transgressions which proceed from it。 So the actual transgressions就是实际的过犯和一切从原罪而出的实际的过犯，就是我们所犯的，我们自己所犯的。所以这个罪，人堕落在罪恶中，这罪恶就在乎这几不同方面了。那么 total depravity 也是很多人很难明白，也是不喜欢听的讲到人的全性是被罪所污染的，所传染的。那么 total depravity 是什么？ total depravity 不是什么。这里我们要强调的 total depravity 全性败坏是指着什么？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坏到什么程度？我们已经坏到最至极的程度，是这个意思吗？但是有一些人很不错，有一些人就比较差一点的，但是有的人他们的表现还不错其实这个意思 total depravity 的意思就是，这也是 extent， 我也不太知道怎么翻了，所以我就是说可及之程度就说罪它的 reach， 它 touch 到我们的本性的每一部分，我们没有一部分是没有被罪所感染。那么不是说我们已经坏到极度，不是这个嫉妒，不是这个意思。在这本书里面他讲的例子非常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不画了。这个三杯有液体的，这个是纯水，在这里呢是把一点点毒药放进去，这一点点一两滴而已，但是你看它就是怎么讲，密布还是这个意思，传到整杯水这里面去，所以没有一点点是不受到这影响，但是这个呢全都是毒药，是一点水都没有。所以我们的情况现在那个 doctrine of total depravity 全性败坏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我们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没有被罪所感染的。所以你的意志，你的理性，你的感性，你的动机， 没有一样不是被罪所感染，这个叫做全性堕落，而不是说我已经是到了一个最可能败坏的地步就这样败坏，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只是指着，只能指着一个being， 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就是这个全然败坏的，完全就是在程度上撒旦跟随他的。那么这个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含义，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默想或者灵修，你可以说但是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是读Donald Carson 卡森的一本书，他指出来的，就是讲到一本书，这个在爱在艰难之处 Love in Hard Places。Dr. Carson 写了这本书，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最大的诫命，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往往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说啊，这个爱啊，一定不是指着我的情感啊，就说是我的表现。我们是借着我们的行为来表示爱，是不是？一般是这样的，甚至我好多年哈。我现在有点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很多年我还教到，我还说，甚至你在圣经里面把爱这个字用，你要用另外一句话来取代，凭着爱信行，基本上 99% 就可以通顺了，很通了。其实是我觉得是读这个 Carson 的他写的，我觉得我这样子不太对啊。爱有它的这个感性的一部分、啊、那么不然的话，你看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怎么样怎么样却没有爱，那么这个怎么过呢？怎么说呢？如果我把我自己先上为祭物攻击穷人怎么样，那岂不是爱吗？怎么说你做这些事情没有爱？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照我们以前的想法，那我碰到这个经文就矛盾了。但是我以后就看了，我就对啊，爱其实是有它的这个情感上的一部分。但是你说不公平啊，怎么会呢？你没办法强迫人的感觉。No? Well, why? 为什么？为什么神明明教导我们说要爱，爱也是包括感这个感性，为什么我们说不公平，你不能强迫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Why? 为什么我们说不公平，就是不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我们刚刚在第18问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全性败坏，那有什么含义呢？全性那是什么意思呢？包括我们的感情在内，包括你的感性在内。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感受到对别人的关怀，别人的一种亲切还怎么样，连续还怎么样，就是因为罪也影响到我的感性。毕竟人的 emotion， 人的 feeling 也不是属于人的一部分吗？是吗？那我们不是说 total depravity 的意思就是罪在我们的身上就蔓延到我们的本性每一部分吗？那不包括感情吗？所以问题就出在那里。哇，当我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对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你就哥林多前书1-3章就解决了，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仍然没有爱。你可以做，那么人连人的感情都被罪所影响，所以那怎么办呢？主耶稣一看众人怎么样，好像就怜悯他们，而且圣经常常说，英文圣经说 He felt compassion， 他感受到连续。当我们能够越来越体会神的心， 我们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神对众人的爱，这个不容易，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很不容易，你知道吗？我们总是会有人只是觉得，哎呀，真的是，就是说很难相处，或者是觉得你一看到要跟他们相处就蛮吃力了，还是怎么样很头痛的，但是神总是，而且很自然，总是会有一些人，你觉得你跟他们有一些共通点，你跟他们非常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你觉得很自在，你觉得很轻松，很谈得来，很过瘾啊。但是真的有没有？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感到勉强，也有一些人可能跟你的时候，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勉强啊。所以就是两方面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在天国会不会这样呢？在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不知道，希望不是这样的，应该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也是成圣，也是成圣。所以你看，这个第十八题所论到的这个问题，就能够可以讲得非常实际，有关彼此相爱方面，最影响到、传染到、败坏我们每一个每一个角落。我们本性每一部分都受到罪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动机从来是不纯正的、不纯洁的。也许我们以为是，但是怎么样？我就是哎呀，神啊，我就交给你。刚刚我就说有关荣耀神了，在工厂上工作可能比传道人还荣耀神来得多哈。那么。对，这个对常常在人面前讲话是一个挑战的主啊，我有没有什么不单纯的动机，就是交在你的手中，我很怕。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要上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准备，那么就觉得我很兴奋，很多的得着，我就是等不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但是这样的一个动机，有没有到什么程度是有一点自我在里面？我不敢说，甚至我就不想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我希望是不多，我相信是不多，真的是。有时候我上去，我根本是有点勉强。我就希望主，我上台的时候要躲在你后面嘛，我就不要被看到，不喜欢在人面前。但是这个就说我们总是动机也是有一些不同，所以有时候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宣教士，我有一次偶尔还会有机会跟一些宣教士在一起，不多，但是偶尔西方人。有一次我们在开玩笑，他说有人说我是 mixed motives。所以那在英文里面你说 mixed motives， 你知道这含义吗？这含义是不好的，就说你不是很诚实，就是你是有点假冒，你 mixed motives， 就是你的动机不是都很单纯的。但是这个宣教士，我们自己，我跟他一起，他是美国人，我们开玩笑的，他说 Yeah， 有人说 mixed motives， that's said, But I'm glad at least my motives aren't all bad， you know， 当一个美国人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好笑啊。对，因为本来是这个成语是有一些不好的含义，但是他说啊，至少不都是坏的。 Yeah， 但是这个就说我们没有一点是不被罪所感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要求告主，我们真的是要凡我们所做的求告主的名仰望神。主啊，我这次只要在主你的手中，你可以拿我所做的，即使有不单纯在里面怎么样，求主你灵，你圣灵的作为运行，把这个就化为一个你能够悦纳的祭。 Yeah， 所以这样很多我们所做的都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认为我们所传讲的或者我们所做的是100%，我们的动机是好的， 那只有神知道了，我不敢论断了。那么我不敢论断自己，我也不敢论断别人，除非太明显是虚假，但不然我就不会论断。无论怎么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一点，没有一方面没有被罪所影响，这就是 total depravity 全性败坏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total depravity 的意思。那那么原来这个有一个打错哈，原来在那是哦，没有打错，应该是对的。原来是内心的，是极大的、不断的、普世的。这个就是从创世纪第六章出来的。这句话是创世纪，我看第六章第五节。虽然是讲到那个大水灾之前，但是当然也还是形容我们现在情况嘛。就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很大，所以说极大的终日所思想的，所以这就是不断的都是尽都是恶。而且他说人在地上是普世的，所以罪就包括这个来自内心的。他说要见人在地上罪很大，终日所思想的，所以是从心内的，你的思想的，在内心里面不断的普世的。那这个我们另外圣经有根据哪里呢？我们怎么罪从在我们里面是哦？你说话就是你的口吗？从你的舌头吗？心，对，主耶稣马可福音第七章，他就诊断我们的心，就是犹太人说洁净不洁净要洗手。那么这个不一定是说用肥皂洗手，这个就说这是一种仪式，要站一下，就表示在礼仪上是洁净的。但是主耶稣说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什么东西吃进去不是败坏人的、污秽人的，是什么东西出来的，就是主耶稣是讲属灵的原则，你的心怎么样就说出来还有说树，一棵树败坏的结出的果子也是败坏的，所以罪本来就是在人内心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还可以生活？为什么人还没有败坏到极度，到这个100%最可能的地步了？就是因为神怎么样，他拦阻，他限制我们罪的表现，所以还没有到完全的程度，神限制罪恶表现和影响那么在这里我们他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几种不同的方式，什么方式呢？我第一就是用那个政府，是不是政府？在我是说，在人的社会里面，怎么样拦阻罪恶的表现？为什么 ？Why aren't we as bad as we could be? Why aren't men worse? 政府，法律，神，所以为什么人要顺服在上的当权的，就是这个原则，为的是要怎么样限制人的罪这是一个。如果人没有罪的话，是不是要政府呢？是不是要法律？是不是要警察？不用，就是因为人的罪，所以人还是相当civil 的，就是守法的。所以政府也是一方面可能就是怕死可能有别的原因，可能是 家庭教育的一些影响，那我们绝对不是说教育能够感化人，但是多多少少可能我们学习怎么样做好公民，知道怎么样把我们那些比较好的这些趋向就能够超越过或者控制住。那么所以神，而且神的灵，神的我们说普通或者普遍什么恩典，普遍恩典能够有一点压抑着人的罪。最可怕就是怎么样，当神把这种 restraint 怎么样拿出来的时候，那么就这样这个也是我就会很紧张，会很紧张。在基督徒身上有没有这样？应该不是，基督徒应该是往相反的方向，应该是成圣。我在 Family Radio 做的时候，你知道这多年Harold Camping 他的这种特征嘛，我这样说了，其实很久以前就已经相当明显。如果你听他的 program， 他的节目 Open Forum 的时候，早到70年代80年代你就听了他的那种很非常的硬非常有点冷了，你不是说很温暖的那个。那么但是到某一个程度他还是相当合乎圣经的。其实我不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不能说我完全能够认同，但是基本上还是学的不少那么就看到就是从1990年开始教导，先是94年来了，94年走了，那主没有再来，还没有悔改，反而更那个。那么很有趣的，有一个从总部来 WFME 的时候，我在的时候，我们在谈话的时候，那个从 headquarters 来的那个人，他在这里要做一些事情，他说 Mr. Camping never bowed the knee， never bowed the knee。 其实就在 Family Radio 里面一个主要的同工说他从来不屈膝，就说我不知道他实际上有没有跪下，这个他不是这意思，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他根本没有谦卑下来，说从来没有，就是现在能够看有点发挥。那么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我总是觉得说如果这样的一个事工一个 ministry 能够到这个地步了，我们都要谨慎了。那么说不定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或者失去我们这个一个谦卑的心会怎么样或者神把那种 restraint 拿出来的时候，那人的这种本来的罪就发挥了，这个才害怕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人就不更坏，为什么还有一些人能够表现得很好。我刚刚提出一个例子，就是细菌的意思，有的人对同一个细菌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症状。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说法，就是神 restrain 他们在我们在身上的罪啊，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得坏到什么程度。我们教会九月有一个迎新的一个野餐就是一个因为很多新生来到罗城，那么在野餐就是一个礼拜六下午2:30到7:00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打乒乓球啊篮球啊排球啊怎么样手工啊。5:00我们聚会唱一些诗歌，我短讲，我这次我就讲到罪的问题，因为我希望能够直接讲福音非常清楚，对很多的慕道友。那么我就讲罪的问题，我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被影响，我们就看世界历史你看人能坏到什么程度，你以为你有免疫吗？我说我是牧师，我怕如果我出生，我如果我在1965年是在中国 是初中生，是高中生，说不定我也是红卫兵。那么我不要说，如果是我的话，我总是不会干这个事。我不敢这样说，看这个环境，说不定我也就是，说不定我也最凶的。如果我是三十年代在德国的话，说不定我也说希特勒万岁。那么所以就是我们的罪还没有问题，说我们的罪都是存在的，都是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只是某一些人没有发挥，其实都多多少少没有发挥到那最最自己的程度，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它都是存在的，而且神一收回他的怜悯，那个罪就出来了，有一个很凶猛的一个表现，很可怕。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记得这个十八问所问题，这所问的有关全性败坏亚当的罪孽还有这个原来是内心的，还有神是现在就是神还在掌管，还在有一点压抑了压抑下去，控制下去。而且我们要明白的是，因为罪传染到我们的本性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靠自己，我们行不出也得不到那属神公义美善的标准，完全行不出来。人能做善吗？其实人可以做善。我刚刚昨天说了，今天早上说我在医院看到那些护士这么 kind， 这么好，这么关心呢，我非常欣赏他们所做的，他们做得好这是他们对，可能当然有一些护士，反正任何行业有好有坏，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好，真的是关心他们的病人，真的觉得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安慰，要医治要治疗所以即使他们个人生活很糟他们的所犯的罪怎么样，但是其实人多少少有一些好，有一些美善。那么那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在我里面我知道没有什么良善，这什么意思呢？明显我们都有一点点善，就是跟罪是混淆在一起的。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所能约纳的善，就是在神面前所能约纳，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那个善，那个善我们一点都没有，就是这个意思。人有人的善，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呢，是在神面前看为善的，看为公义的，那个完全百分之百完美属于神的公义，属于神的善，那个是我们一点都没有。我们这个法利赛人他们遵守律法的善吗？公义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说，除非你的公义超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公义，你就断不得进神的国。因为律法本身，即使对律法是百分之百，但是律法说是怎么样呢？律法这个是以后当你读这个小温达的律法这个十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律法表面上十诫的表面上它其实是指着一个比他自己还高的一个公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比方说不可犯奸淫， OK， 我没有犯奸淫，但是主耶稣说我可能还是犯过奸淫呢。怎么说呢？Come on， 马太福音第五章对，看到妇女就动淫乱了，或者可能有一些学者就说你引诱他 动淫乱，对你有淫乱，有的人是这样理解，就是你就刻意的要引诱他们要对你有淫乱，或者你自己动了淫乱，那么这个就是犯奸淫。所以到底十诫的这一条不可犯奸淫，它所指的是什么公义，什么原则？就是 purity， 不要讲这个，不要只讲这个白纸黑字，你要讲它背后什么意思，教导什么，要 purity。 为什么不可起誓或者发誓？当然我们知道在主耶稣 在那个时代， 你知道犹太人的一点历史啊，就是他们对这些发誓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就说如果你主耶稣也说你向耶路撒冷发誓还可以，或者你向那个圣殿发誓还可以，但是你向祭坛上的东西发誓是不可以，还是怎么样，我忘了。所以他们就很多很多分得很乱七八糟了，这完全是错过律法上所指的公义。律法所指的公义是什么？很简单，是什么？诚实。对，所以让你的 yes 就是 yes， 你的 no 就是 no， 就是你要诚实。如果人没有罪的话，你干嘛还要发誓？人没有罪你根本不用发誓，你的 yes 就是 yes， 你的 no 就是 no。 所以这个就是律法上不可做假见证或者撒谎怎么样所指的公义。所以律法是指着一个比他自己还高的，律法有他的一种说预言的一种功能。他在他的诫命当中，他其实是指着一个比他自己还高的一个公义。所以这个就是登山宝训主耶稣所说的，也就是小亚里问答当他讲十诫的时候也是指出来的。你看小亚里问答，虽然我们没时间，我们不会到那里，但是你以后你看的时候你就是注意记得这一件事情。小亚里问答讲得非常对，他们这个十诫不只是指着他自己表面上的这个意思，他还有一个含义。这个小亚里问答那种答案就是指着这些，就是指着比他自己还高的。So the law is pointing to a righteousness higher than itself. It's pointing us that way.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律法放在心里，那么我们爱他，我们遵守他，我们明白他的用意的话，我们越来越能够看到被带领到神那完美的公义，因为我们就认识到律法的用意。其中一个用意就这样了。所以主耶稣说，除非你的公义超过法利赛人的公义，因为他们的公义只是局限于在这个律法，旧约律法本身啊。其实你看，就是主耶稣说，摩西容许你休妻的事，本来不是神的旨意，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们软弱。但是这个本来不是神的心意，那么所以按照律法你可以休妻，但是主耶稣说这本来不是神的心意。其实这个休妻，生命记二十四章，就是让我们其实是跟他们现在以往那个时候到现在的做法刚好是相反呢。他们太轻易的休妻，所以这个意思，生命记二十四章就是为了要限制，为了要叫你要很谨慎，你要有道有理。那么但是他们刚好相反，说啊，现在你看我们可以休妻了，那么罪就放纵了。那么但是这个本来的意思就是指着一个比他自己更高的，就是叫我们婚姻上要忠心。所以十诫里面有它背后的意义，就是神的公义本身，神的公义那完全是完美纯洁的无瑕疵的公义，是 the divine righteousness， divine righteousness, 属于神本身的那种品质的供应。Yeah, 所以我们达不到，我们最好的在我们当中的达不到，我们靠自己行不出也达不到那属于神的公义，那美善的标准。所以人有善呢，有善呢，但是那种善呢，不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Yeah,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记得一点。所以这些也可以说是 OK, 回到本来就是一种味道或者护教。当你要跟人解释什么叫做罪呢，怎么说我犯罪呢，这个那你我们就懂得这个，我们就可以深入浅出的来跟他们说。所以有护教作用，在这里解释哦，为什么看到很多好人哦，因为我们没有说坏到我们可能坏到什么程度的，没有，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因为是神会还会限制罪的发挥，所以这样，但是基本上我们都达不到一个，因为神的公义怎么样，这个也可以回到第四问，神的良善是怎么样，第四问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上帝呢，就是回到第四问，神的良善是怎么样，永恒无限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但是需要这样的标准才能够站在上帝面前，那怎么办呢？所以感谢主，就是主耶稣所成就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论全性败坏。下面呢，我们就是到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还剩下1 2 3 4 5 6 OK, 不过这个比较重要，讲到拣选，神任凭世人在罪恶愁苦中沉沦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答案。神既从无始的以往凭着自己的美意拣选了许多人得永生，就为他们设下恩典之约，要借着一位救主救他们脱离罪恶和愁苦，而进入蒙拯救的地位。 yeah, 所以这个就讲到神的拣选 election。 那么这里讲到拣选，这是一个固定的额数，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功劳或者美善而从永恒以来，唯就是应该那个打错，应该是唯独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借着神的拣选。所以这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得救，我们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看了有一个在圣经上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额数，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额数多少，有的人说在全人类历史中比例来说很小，有我听说，至少我听了一个广播，也是一个改革宗的牧师，他说他相信很多被拣选被 elect, 那么所以有一个固定的额数。还有呢，就说不是因为任何在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好处，说哦这个人比较有可能性，比较有资格，选他，没有这回事，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救恩的方式，怎么样神的拣选，什么 election, 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传福音。还有就是从永远以来就是就是固定的。圣经论及神的主权和预旨和护理，是意志表现和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圣经的奥妙，在这里圣经的完整，圣经不同方面的教义的能够使 一个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会有人说，对啊，神有主权呢，对啊，神有他的 decree， 但是然后就预定论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说你预定论有问题，那神的主权跑到哪里去？那神的 providence 跑到哪里去？神的 decrees 跑到哪里去？哦，这包括一切，就是有关人的救恩，就可能就不包括了。那个就是，所以我们就说，很多在Arminian 不是改革宗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 inconsistent， 就是有一些是，有一些不是，是不一致的。如果要是一致的话，是一个整体的话，那我为什么就是我们是觉得说，在改教运动，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能够表达的非常清楚，最清楚的这方面呢？所以预定论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到，你看到一两个经文就说，不是因为人怎么样，其实这太明显。但是你知道旧约也有了，旧约也有了。我们就看生命记第七章，先看第七章第六到七节，第六到七节第七为了上下文的话，第六节，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意思就是说为分别出来的，你归我为就是分别出来的。怎么说分别出来的？就是说属于我的，属于我的你就分别出来属我，那就圣洁的意思。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所以这是第一，不是因为我们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多，其实他们是最少的。还有第九章六节，第九章六节也有类似意思第六九章六节说，你们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应你的意，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怎么样。所以这里就是说旧约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基本上别的地方说神恩待以色列人是因为他怎么样，神拣选了他们，神把他们带进那美地是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对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信实，他纪念，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真理的神，守约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子做。基本上也就是可以更往后面推，就是说他自己的美意，他自己的爱，他自己的怜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又怎么样那么还有一些要避免的误解，有人说不公平，是不公平吗？主耶稣有没有论到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到任何在主耶稣的讲话当中他论到这个问题？对对，那个那些凌晨六点钟去找的，九点钟找了，十二点钟三点钟找，那下午五点钟也是找人。所以这个也不正是这个意思吗？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就是神的主权。而且他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讲出一半现在就是非改革宗的或者是 不赞成这个教义他们的说法，主耶稣就用了他的说法在那些埋怨的工人的口说，哎，他们怎么我们怎么从早就 就在这里劳苦的，天这么热的，那么他们是最后还一个钟头就下班了，他们得了一整天的那个工资了，哪里公平呢？所以这个就是园长预定或者是拣选的时候就讲这个，他们的意义就是这个不公平。但是主耶稣他怎么说？我不是你，他说朋友，我不是跟你讲定吗？我怎么样跟你讲我就给了。那如果说我讲了给你100块，到了最后才给你25块，那我就不对了，我承认。但是我们讲定了100块就给你100块了，那么那最后5点钟来的我要给他100块，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这就是主的意思。那么你觉得好笑，但是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意思，是吗？所以我们本来其实说不公平的，他们这个问题在哪里的，他们就不知道说，哦，其实我们都是怎么样，都是死的，我们都是死的，不是说我们都是 neutral 了，然后神就拣选一些，然后另外一些就定他们那个死刑了。没有，我们都是已经死的，所以神就是在死的人的当中，他的为什么原因，他的美意怎么样，他的怜悯就临到一些人当中，让他们能够醒悟过来。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就不明白，其实我们都是 in the same boat， 我们都是死的，我们都是需要怜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神欠我们什么？神只欠我们地狱而已， He owes us hell， 这样我们都是如此。你越体会到，我们越提到他的神的威严圣洁，越看到你自己心里的不纯，你越感受到，你真的是越感觉到越来越脏，越来越脏。你亲近光越来越脏，你感觉到你自己越来越脏。但是怎么样，当你感觉到你越来越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越来越求告主，越来越拥抱神，越来越夸耶稣，越来越荣耀耶稣，越来越亲近耶稣。所以不要说不好，那么我就不要亲近光，免得我就看到自己更糟。没有，我们看到自己更没有怎么样，更脏的时候，我们就更靠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实际上他一直是带领我们成长，成长的一部分就是你看到自己的不是更多，但是你的在世上的表现应该是一个往上的，不是直线，没有错，不是直线，是不是？我很喜欢用这个气象学的这个角度来看，你看3月到6月的平均气温，3月到7月是直线吗？3月平均气温那个25度，7月平均气温那个82度，是直线吗？当然不是，有时候4月初还会发生到暴风雪，可能是3月中3月底到80度，在4月就下雪，所以不是一个直线。那我们属灵成长是有点这样，生命也是这样的，生命这个东西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越看到，我们越亲近，我们越看到我们的不是，我们越认识到全都是恩典，全都是恩典，那么全都是神主动来怜悯我们。所以不要说不公平。还有一个误会，若是被拣选的话，自己为人，我自己怎么样决定无所谓的，就无所谓，是吗？但是呢，这个不是，救恩不是这样运作啊。神已经定规，人是借着传福音来救他所拣选的人，所以神的预定不是说，哦，你预定你就没事，无论你以后怎么样，反正你是被预定了，所以你也不能 怎么样呢影响他，但是在神实行或者执行救恩的做法和运作呢，就是当人被预定的时候，他总是接着听福音，还有被这个心意更新了，神给他一个新的心智，那他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认识到自己的罪，他就开始看到以前看不到的。那么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自己就我怎么样决定怎么样做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要传讲预定论的时候，这些我们一定要讲清楚。因为如果我们只讲说哦，全都是上帝，全都是主耶稣，全都是恩典怎么样，那人就可能会有点，特别是不是改革中的，他们会有点 confused。 也许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就说其实神所用的方法就是接着传福音，所以我们还是得传福音，还是非要传福音不可还是要支持宣教不可，因为这就是神所指定的方式。罗马书第十章，他们怎么信息是信道，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那么这样旧约以赛亚六十章六十一章说，耶和华所栽种的是神所栽种的，但是怎么样我们把它带进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也这样说，对不对？他说我撒种，亚伯罗浇水，但是是神叫他成长，所以是神的作为。但是接着传福音，我们是怎么样实现神在永恒的以往所预定的所拣选的。所以要避免第二个错误，我所做无所谓。第三个错误误解，倘若不信呢，就是是因为我没有蒙拣选，神没有预定我。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对，我很惊讶。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去探访的时候，那妻子是个很不错的很好的姐妹，在教会的厨房服侍，丈夫不信，但是丈夫不反对妻子在教会的参与服侍。所以我们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就是问那对我非常感激你，你很好丈夫，你丈夫你愿意你太太在教会服侍，太我们真的是很感动了，不容易但是我是觉得说要问为什么你在福音的这个信息什么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是为什么你觉得你还没有办法接纳呢？他说很简单，神没有拣选我。那么 我觉得你这样你说不过去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不能用这样的说法，因为神的拣选不是这样的运作，神的拣选不是这样的运作，对不对因为当神拣选怎么样，到时候他因为圣灵的作为怎么样运行在他里面，他就开始他 regenerate 他开始看到一些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他开始意识到耶稣基督，他开始感受到他的罪，他从来没有，但是现在当圣灵一开工的时候，他就开始感觉到，他就认识真理，他就读新约，像昨天或者今天早上我说对慕道友，那你自己读了，你自己读福音书，当你心里有所反应，有所回想，那么圣灵的作为，你就愿意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是你决定，但是这是主观的，客观的，完全是神的作为，神让你能够这样子做，他给你一个新的心智，他给你一个能力，你可以接纳，所以这个也就是神所他怎么样来实行救恩， 完全是出于他的，是他所做的，所以不能说没有拣选。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没有拣选？你怎么知道神没有把圣灵给你？你在等什么感觉吗？你有一种特别很温暖的感觉，你才感到是圣灵的大能，或者你听得到，你非常非常感动。其实人常常是凭着感动也是不对的，因为感动今天来明天没有了、yeah, 所以这个是、不能说因为神没有预定。其实如果你即使他们这样说不定是对的，但是这不是理由，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神没有先叫你感觉到你有圣灵，他没有先叫你感觉到你被预定或者你被拣选。神叫我们怎么样？要悔改，要信，要认识我们的罪，要认识他的荣美，要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要感受到耶稣基督是救主，我需要他。当你这样子的时候，那你的心已经开了。那么当你内心有这样的印证，我不是说感动，感动也许有，但是当你的内心里面有这样的印证，那么这是圣灵的作为，那么那样你就知道你是有相当的把握，你是被拣选。你不能说我不信，因为神没有 elect 我、yeah,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所要避免的一个错误。我想我就是稍微分享一下我这个罗马书第九章我讲的一些，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我就想说罗马书第九到十一章讲到神的主权，为什么在这里他讲到神的主权呢？因为刚刚在第八章讲到说一切事情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好处，而且他们这些人是被神的怎么样，是被预定要效法主耶稣的形象怎么样的，所以讲的相当肯定了，是不是？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等等呢。然后呢，在第239节，没有任何事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那么从这些为什么要进到第九章呢？为什么就有第九章呢？第九到十一章以色列怎么办呢？你怎么说没有人能使我们从神的爱隔绝？你说一切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看以色列国怎么办呢？发生什么事？所以第九到十一章就是针对这个问题。Yeah, 那么 actually 我想也许我们现在休息以后再讲这个我就分享几点从 我这个讲章，然后我们继续讲完这个剩下的这几集。要不要休息几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 OK。